我们这一代的妈妈，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而且很迷茫。就是说，你希望给他一个很好的教育，但是怎么去做，其实是，自己也很迷茫的。因为应该，怎么样去做呀？然后具体应该是说，我们也了解敏感期。像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紧张，我就觉得，因为知道孩子0到3岁的教育是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敏感期过了。然后就无法再回复了，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是否已经营造过了足够的环境，是否给了他足够的刺激，这个阶段应该给什么，如果我没给他的话，他一生都不会有了。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些，因为他们有专家背景，然后也有这个科学的指导，对我们来说就很容易上手。所以我身边的很多妈妈也都在用这个生产阶梯，他们的自己的孩子，然后一些指导，而且很便宜，最主要就是一个原因。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在推进的过程中，因为一方面是说这种线上的指导，但是有一些妈妈肯定有的时候上网也不方便。
嗯。
如果是说，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指导？
这个是有的啊，就是说到这个理想与现实，实际这个就接着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这个事情肯定很难做。就在这个2006年底，我来到摇篮网的时候，有人说你做电子商务吧，你擅长做那个，而且在网上卖奶粉肯定有人买。是吧？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卖三鹿奶粉，你就成帮凶了，这就没什么成就感，即使赚了钱，是吧？也有人说，哎，你去做个社区吧，现在 Facebook 很火，然后你做一个妈妈版的 Facebook， 这个模型很容易拿钱。我说我拿钱，我只投资的钱。我说我做企业又不是为了拿钱，而且我预计中国人这么擅长模仿，肯定会有很牛的人去做妈妈版的 Facebook。果不其然，在2007年就出现宝宝书、妈妈说等公司做妈妈版的 Facebook。 我说这个东西谁都能想到，你让我做一个谁都能想到的事儿干嘛呀？没什么意思，我要去做个难一点的事情。这个事情难在两点，第一呢，就是你要卖的是这个内容，做这个内容你成本会很高。你要把这个脑潜能开发的这些知识，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术语讲，这个叫知识库或者叫专家系统，整理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很多这个学前教育的人才，需要这个心理学的人才。实际我们公司有几个北师大的学前教育硕士毕业，在我们那里做内容。同时你还需要懂计算机的，变成这种人工智能的系统。所以我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的一个女孩，吴玲啊。那就是说她需要很多人，当然这些人都也都比较贵啊，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要做内容这个很难。第二呢，你推广起来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互联网网民是不习惯于在网上付费的，娱乐内容都不愿意付费，视频网站都是免费的，是吧？何况是非娱乐内容呢？所以这个事情肯定很难。这就是说这个回答同学问题就很难。很难呢，大家还是看看那个从优秀到卓越，哎，不是，这个不是在优秀到卓越，是基业长青里的，他有一章专门讲，就是这个理想和现实它不是一个 or 的关系，是一个 and 的关系，你可以零和一都有。那我们难呢，我们就是既要坚定也要有一定的变通。那这个变通呢，就是我们也有线下的这种方式。那我们线下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通过国家的渠道送给父母。那我们主要合作的这个机构就是计生委，去年我们第一个计生委的试点单位就是在这个浙江省杭州市，他们买了我们5000套成长阶梯，通过计生站送给当地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
这是社会公益。
对，但是呢，实际是有经济收益的，这个政府是买单，政府是有钱。我觉得计生委买这些成长阶梯帮助贫困家庭，它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实际这个400块钱家庭他也掏得起，但是需要教育。所以呢，他就直接这个计生委他做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开了亲子中心，这个也是在跟郭老师在谈这个合作啊，就是他可能会加盟叫摇篮能量宝贝。那我们做这些亲子中心呢，主要是社区的小型的，很便宜的，让父母呢花很少的钱呢，能够得到一些学校的这种指导，然后有老师来告诉这些父母怎么去做。但同时我们会告诉他回家该怎么去做，虽然是学校教育，但是呢我们也告诉他这个回家你该怎么去做。所以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变通的渠道呢，我们也在推动这件事情。
我临上课之前有几个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委托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想让你给他指指方向，就是对于学前教育的学生来说，他们将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和这个学前教育方面的，包括国家政策呀这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
因为学前教育就是一个更大的范畴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0到3岁，这属于早教，但学前教育还包括3到6岁，这是幼教，是吧？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都是这个早教。 幼教实际我们也做了不少项目，我在这就不说了。那针对整个这个0到6岁的学前教育，作为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这个大学生是吧，或者是研究生，你想说这个以后应该怎么办，是这个问题吧？
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是吧？我觉得这个又回到教育本身了。我觉得发展方向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想做什么，自己去定自己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学前教育也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答案并不是说告诉你该怎么去做，你该怎么去做一定是自己想的。但是我可以说一些趋势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跟互联网结合，就是不管做什么离不开互联网。实际现在不仅仅是教育，实际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什么都离不开互联网了，是吧？购物离不开互联网，是电子商务，是吧？这个新闻现在也离不开互联网，都通过微博的形式来这个发布了。什么都离不开互联网，所以呢，做学前教育的人现在也应该去钻研互联网，去想，以后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学前教育，怎么去充分的利用互联网的手段。那互联网这块呢，也不是今天话题了，每个话题都能展开说，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研究这个网络社区，因为现在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时代，已经逐渐从搜索这 Google 的时代变成Facebook 时代了。是吧？在中国呢 ，Facebook 不让进，所以是这个新浪微博、开心网、人人网。那就说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了。Facebook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网站，也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了。Facebook 在国外已经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在中国，我看这个微博，当然以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为主啊，它也逐渐成为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像我昨天带我的孩子在这个朝阳公园去做这个探险，今天上午我带着他去背了英语，学英语，我发现这些事情很，就是我一发布都知道了，
对，
就很多人的眼睛就看着我，你也是这么知道的。
给高中打电话说，今天早上去晨练了哈。
嗯，我这早上去跑步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研究这个社交网络系统，都拍成电影了嘛，是吧？社交网络，然后去想你的这个学前教育以后这个职业这个理想，如何要跟这个社交网络结合？当然以后这个互联网可能还会有更新的趋势，反正不断跟踪吧，这是做学前教育的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不管是互联网还不是互联网，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一定去做比较独特的内容，而且这个独特的内容呢，能够给家长呢创造价值。因为我想咱们学前教育的同学，主要还是以学这个内容为主吧，就是学这个教育本身。
对，
因为我父亲是那个优生优育协会的这个副秘书长，他也兼过北师大的学前教育的教授，带过研究生啊，那个高升华教授啊，对，这现在不做了，以前做过，他原来是中国龙儿康复研究中心的主任啊。为此他后来退休创业，他也创业啊，我就在这个北师大附近的那个小西天帮他买了那个两套房子，然后连在一起给他创业啊。那北师大的那研究生去那还去实习啊，就是小西条离这很近嘛哈。
那时候高中和北师大的
有渊源。对，有渊源，有渊源。那个当时经常去那个京师大厦那咖啡厅去聊这些事儿啊。那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学前教育这些同学一定要考虑，就是说哪些内容是家长需要的、孩子需要的，能够真正帮助这些家长、真正帮助这些孩子。那这个我不是这方面专业了，我再说肯定是在专业上比不过大家，但大家可以去思考，比如说有的人专门去做通过运动开发潜能，有的去做通过音乐开发潜能，你可以再细点，比如说通过中国民乐开发潜能，是吧？或者是你可以去帮助这个弱势的孩子，比如说聋哑儿童或者是孤独症，反正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方向，光独特不够，独特只是与众不同，更关键的是要给客户创造价值。用蓝海战略的话说，叫那个innovative value， 就是说你不仅要创新与众不同，同时还创造价值。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大家。现在咱们这样子，咱们举手，然后我再选一个。
你刚才讲
的
任何一个创业者和 CEO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造公司的愿景、使命、价值。
对。
您也说到了，你是5年前。加入摇篮网，
对，
我想了解一下，您加入摇篮网之前，肯定原来的创业者或者是 CEO， 也在打造摇篮网当时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您来了以后，你刚才讲的，你实际上在真正打造现在摇篮网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我想知道这两个 就你来之前给老板使命，愿你使命价值观跟现在的愿你使命价值观有什么不同？
嗯，好，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实际刚才我也说到了，在我来摇篮网之前，摇篮网是母婴垂直媒体，当时它的愿景就是做中国最好的母婴垂直媒体，后来我把这句话就改到中国最好的父母和孩子的在线学习平台。其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垂直媒体呢，实际很多也是父母孩子在这里学习知识，只不过它是不交钱的。大家看我们这种知识类媒体，有育儿知识、育儿问答，你可以到这问问题，知识性的问题，然后我们专家答，不收钱。对于互联网这种形态来说，只要用户不交钱，它就是一种媒体形态，那收入呢主要是靠广告。但是我把它改成父母和孩子在线学习平台，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这个网站变成两部分了，一部分呢还是媒体，还是有，还有一部分没有教育部分，教育部分是要向用户收费的，只有这个知识真正向用户收费，我们才能把这个商业模型叫做教育。因为在目前中国的教育，包括世界的教育，它还是收费的，是吧？这个这是很基本的。如果我为了学知识而交钱，当然就是教育。所以这是愿景的改变。那这个愿景的改变呢，当时我说服股东呢，因为股东主要还是看经济效益呢，很简单，因为我的股东都是这个主要是美国的投资商，包括这个公司的发起人，2000年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美国人，他自己不懂互联网，所以他虽然发起了这个公司，但他一直没有亲自去经营这个公司，他经营另外一个公司，他一直请的是懂互联网的人来经营摇篮网。那我告诉他们说，实际又回到这个理想和现实了，实际这是一个 and 的关系，就是你去做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它也是双刃剑，虽然比较难，但一旦做成了，门槛也会很高，别人也进不来了，因为你前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嘛。最终呢，做教育它一定会给股东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只不过把我们的部分内容或者我们新做的内容变成收费部分。因为做这个媒体，你的模式是广告，广告它是很难做成叫这个可持续性的增长，就是 scalability 会比较差，因为广告商的预算是有限的，再发生点金融危机，它这盘子就是小了。当时果然，当时没预计到，果然有金融危机，再发生点像母婴的这个三鹿奶粉事件，别说预算了，公司都没了，这都是作为媒体不能控制的，是吧？再加上还要跟新浪、搜狐这样的门户竞争，所以呢，就说这个模型呢，到最后你这个可增长性 scalability 并不强。但是教育不一样，如果有10万人喜欢你的产品，交了钱，你的收入是3000万或者4000万，那这10万人觉得你这个产品好，客户满意度提高了，就是我说的 CEO 首先想客户的这个事情，那他可能口口相传就会从10万人变100万人。那你的这个收入就从3000-4000万变成了3-4亿，这个可增长性大家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吧，肯定会更好。这么一说，股东就觉得哎呦你这个好啊，这个最终还是能给我赚钱，所以他们就同意我这个新的愿景。同时这个愿景本身还有社会意义，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当然他们作为美国人不是特别关心，但我觉得这个社会意义本身是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的。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你做这事业要是有社会意义的话，你可以 empower employee，因为大家觉得你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他可能愿意拿比较低的工资跟你一起做，这就是一种精神激励了。那他在别处挣1万，到这儿可能就拿5000，你成本自然就降低了，是吧？就像当时那个共产党在创业的时候，那朱德都是放弃了国外留学的机会，跑到井冈山，那还没工资呢，一回事，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愿景。好，谢谢啊。还有价值观是吧？价值观是这样啊，价值观呢，它实际跟这个愿景和使命是没有关系的。价值观它实际是一个企业的基因。我觉得很多公司犯的错误呢，是经常把价值观和愿景、使命混到一起。就像人的职业和人的性格，实际是可以没有关系。这个价值观更多是这种世界观，或者是这种人的性格。那放到企业呢，我们叫这个价值观。在摇篮网我来之前呢，他的价值观呢，主要是一客户，二这个员工都有，然后三呢，他就是那个时候第三点不是非常明确，他有时候叫这个执行力，有的时候呢叫这个狼性， 基本是这三点，就是换句话说，在我来之前的管理者呢，价值观这点实话实说做得不够好。我来之后呢，我说非常明确，我们要建立好我们的价值观。我定了七条，比那个三条要多一点。一呢，还是保持这个员工；二呢，是客户；三呢，是创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别人没有去做，包括我们做成长阶梯、做网络的母婴教育或者幼教教育，国外也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去创新。不像中国的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百度可以学 Google 是吧？人人网可以学 Facebook， 当当，我原来在当当是天天学亚马逊就够了。那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自然创新就很重要。于是我把创新加到这个价值观里。还有呢，就是执行力还保留着。第五呢是合作，合作。第六呢是我们是一个全球事业，我们要服务这个全球的这个父母，因为在海外也有8000万父母嘛，中国的父母。那个第七呢就是责任，一定要做负责任的公司，所以这是我们确定这个七条新的价值观。当然我觉得价值观不同的企业可以不一样，没有所谓的这个对与错，关键是要有。
赵总你好，请教一个业内的问题。我也是非常坚持这个互联网和这个教育相结合的潜力。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这个网络教育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目前没有哪个公司能解决掉。你像这个受教者和这个教育者，他两个人在网上如果结合的话，他有些信息是被过滤掉的，或者是比如那个教育者本人他得到受教者的那个信息有的时候是不全的。你像你这个网站上面那个特评也是很标准化的东西，但是呢填特评的那个试卷呢是父母而不是那个当事人，也就是我们受教育。我不知道这个他填的那个特评的话会不会有些东西是他会受到父母个人的倾向，有些东西他认为比如说 A 他事实上不是 B。这个问题你觉得是怎么解决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在我们成长阶梯这个例子，这个真正的这个受教育者就是本身就是父母，如果到孩子是不可能来填的，因为孩子太小，是0到3岁，本来就该父母填，这个大家这个看法肯定是一致的。但是确实存在你说这个问题，就是说父母在填的时候，我们这个测评问的都是一些行为性的问题，说你的孩子能做这个还是不能做这个，然后你还有一个呢，我们加了一个我不知道，所以这样的话加了一个不知道呢，就降低了这种出错率。因为如果只有能或不能，然后他也不知道能还不能的，他可能瞎填一个就不准确了。但如果有个不知道呢，那他真的就是准确度就提高了，因为他如果很诚实的去填，他就是填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每个问题都不知道，那就说明你太不关心孩子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样我们首先能够降低这个信息的这个准确度，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带来的难度能够降低。但是依然存在你这个问题，实际这就到一个数学回归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要整个这个模型中是包括这个测评的不准确性的。那这种包括这种测评的不准确性，我们叫做这种回归分析，叫量表。然后通过这个量表中给父母这种尽可能用这个模型近似的这种指导方案来给他，他不会做到100%的准确。实际我觉得线下教育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教育都有一个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